是伟大的神，你是美善的神。哦，因着得着你，我们不仅有盼望，我们有把握，我们在里面永远是平静安稳。哦，我们在里面永远要丰盛的喜乐。哦，你说，你告诉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神。主啊，是的，当我们每次尝到一点这样的滋味的时候，我们就被你来吸引了。哦，我们就被你完全的，好像的被你完全得着。哦，主，我们愿意每一样事情，每个事情的最前面，最开始就是要遇见你。哦，主啊，就在你的里面，我们就要完全的得着你。主啊，我们也求你得着我们。哦，主啊，当我们在享受你同在的时候，主，你也因着我们有个对你这样完全渴慕的心，让你的心也得着安慰。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在我们当中继续做成要做的工作。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我们第一章，我们从第九节我们再看到第十八节。撒母耳记上我们来读一下啊，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OK， 这段经文，当然我们啊，好几次我们都在思想这段经文，一方面它的背景，一方面这边所看到的一家人啊，代表啊这个做丈夫的，还有这两个妻子啊，代表就是可以我们看见人生的那个所谓的痛苦，或是人生那个苦闷，或是在生活当中那个叫做空虚了，就不满足。你好这个就没有那个，有那个好像就没有那个，有时候一些东西你努力了也得不着，有些的东西你想连想都不用想，好像不会发生。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虚空啊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的 motif， 一个所谓的一个的象，也不叫象征，就是这是一个的，每个人都有这个啊，不是说哪一个有钱人就不会有虚空，照样有。这不我不说过吗？有人这样问这个哥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 牧师，你到世界各地这么多地方传福音、布道，你怎么知道他们的需要？他说我不需要知道他的背景，我不需要他说他是做官的，还是做生意的，还是连书都没读过的。只要这个人没有信耶稣，他有两个问题就发生在身上，一个就是虚空， 一个就是没有平安，一个就是 emptiness， 一个就是 insecure， 在他的里面一个人没有神，就好像一个浮萍一样，他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现在这个光景他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以致他不知道怎么可以走出来。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困难当然是一个困难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那个困难到一个程度是我们担当不起的困难，基本上不是那个困难的本身，乃是我们因着这个困难制造了更多的困难，或是把这个困难的分量，或是把这个困难这个所谓的严重性把它增加了。所以很多人说你怕什么，你担心什么，我们常常这样劝别人，不到这事情发生，因为对你来看这种事情是小问题啊。啊，昨天有个外面一个报纸一个记者，他特别来，因为我们是60周年要跟我谈一谈，当时他我相信他是还没有信耶稣了，我在这谈到到底教会做什么，教会位置，我说教会有很多人可以做，不过从一个角度来讲，教会是需要遇见神，他这个问题太大。那坦白说这个问题是很大没有错，坦白说我们人生也只有一个答案呢、啊，就是你遇见神了。完以后另外一对啊，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来，一个是公关，一个是编辑，是基督徒啊。牧师，你觉得我们的需要，你可不可以对这些做父母、做妻子、做儿女，每个人讲一句话？我想半天，只有一句话，对啊，有神啊。到底可不可以讲？我说人生就这么多啊，你可以说所有的问题，可以有无数的问题，但答案只有一个。At least， 你问我的话，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我自己走过这么长的人生来看，问题一大堆，天天都有问题，哪一个没问题的？不告诉我你的答案在哪里。如果你想自己解决问题，这个呢，所谓的做丈夫的以利加啦，当然我相信他是个进谏的。圣经从一个角度上没有赞成，从来没有赞成过，或者推或者叫做多夫多妻制没有，但是圣经好像也默默的允许，让我讲句话要讲个小心点，允许，因为这是人的困难呢、啊，允许。所以当这个丈夫娶了这个他所爱的妻子，我想这个妻子哈娜 也爱他，但有一样事情没有发生，就是没有孩子、啊，所以他们就其实跟亚伯兰没什么两样。所以撒拉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把那个悲女找来。人就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没想到就像亚伯兰一模一样，当他以为解决困难，反而引起家里面更大的困难，有造反的，有暴动的，什么都有，就这样子。所以呢，整个的，昨天我特别讲到沙漠记上下的很重要啊，这个字你懂，我也不你懂要不懂要，我也不是很懂，叫做所谓的神学的价值，叫 theological values。就到底为什么这个人要写撒母耳，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到底透过一些的教导，或者到底透过一些人的经历，刚刚讲的这个的丈夫的还有这两个妻子，倒过来哈拿没有孩子，虽然他是蒙爱的，什么东西都有双份，甚至到最后这个丈夫已经真的无可奈何，夹在两个妻子的当中，难道你就看开一点嘛，用现在的话，哎呀你没有孩子，但是你有我比十个孩子还更好，用这来解释这事。你觉得哈拿得安慰吗？所以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哈，就当一个极大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做，如果做这么多年传道，不是跟他把他的问题解释清楚，他就得安慰。有一次一个长辈一个伯母，她现在已经在族里面，她丈夫也在族里面，她有这个 cancer， 所以接了化疗，所以就跟她打电话。第一天我没有，她休息了两三天，大概她一个礼拜要去做一次，所以呢因为要恢复，年纪大了不能够连续这样做，所以过了两三天回来的时候我就打电话，我觉得她精神比较好一点。那现在是跟这个伯父讲一些话，哦，他不好了，就是他吃东西都会吐，一吃就吐，而且也不想吃。那我可以跟伯母，哦，他当然，他伯母很喜欢跟你谈话。那当时我每次跟他谈话，都会跟他做一些祷告，纵然在电话上面。我跟他聊聊的时候，他就哎呀，他吃不下，很辛苦。我说听伯父说，你不能够吃，就吃东西呗。所以我就用这句话， 你现在做化疗，这身体很弱的，所以要吃东西啊。他说我想吃，但吃不下去，就是吃还会吐的。我说吃不下去也要吃啊，对不对啊？从个角度很对啊。他身体这么弱，不吃东西怎么办？我以为我很懂一个长癌症的人，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突然那个电话那头不没有声音。后来我就问，哎，我说某某伯母，他不姓张了，比如说说，哎，张伯母你怎么样了？怎么样？你还好吧？还在？我说他我在。牧师，你刚刚所讲的，你说你知道我们这个长这种病人的困难，他牧师你没有生过这个病，你永远不会知道。那是十几快二十年前事情，十几年前事情。二十几年有，我从那天开始，当一个人跟我讲他的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跟他说你的，我知道你的困难，我从来不爱再跟他说你的困难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你真不知道那个人的困难。你试看，当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你跟他说哦，这种事情看开一点，看穿一点，为什么同样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咬牙切齿？不要跟他计较，你会这样的说，为什么你跟人家计较的程度，老命啊都要拼上。分别善恶树的果实容易吃了，生命树果实不容易。我们很喜欢知道以后，我们很喜欢就有一个叫做比较，所以我常常说嘛，当你计较的时候就开始比较，一比较了，又计较又比较，我可以保证你，你很难睡得着觉，就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吗？ OK， 回过头来，但是这家人给我们看到一个，他们是寻求神的人，这个丈夫也无可奈何，另外一个会生孩子的，但却没有蒙爱，蒙这个丈夫的爱。当人走不出来的时候，人就用方法，人的方法去解决，从某角度神允许，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说 OK， 你找你的方法来解决啊，但是你也知道解决不了的，最后这条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刚刚所读的，他们在示罗吃完，就他们到去到示罗去敬拜献祭，是过节的时候。第一个要了解示罗这个字，但是一个城一个地方的名字，这个字意思就安息的意思，就 rest。当人在家在环境找不到安息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找到安息。从个角度来讲，就是献祭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这个圣殿的地方。但是要紧的不是那个圣殿，要紧那个殿的本身呢，那个建筑物的本身，要紧的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哈拿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名字就是恩典的意思，就 grace， 就是恩典的意思。哪边可以找到恩典？哪边可以得着恩典？人的面可以给你一些好的东西，给你一些甚至帮助。恩典叫做白白的领受，不该得的你得着，那叫恩典；不该受的你得着了，但是该受的刑罚你不用受，有人帮你代替，那也叫恩典。所以意思说，这个是不在你身上会发生的。该受的刑罚应该发生，但现在不用受的刑赦罪，这是恩典。不该有的，这么一个罪人，这么一个软弱，这么一个顶撞神的人，这么一个讲得更白的，走在自己神的心意的人，甚至来到神的面前还是不服神的，我们要求神 demand 神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你问不给我，如果你不给我，我就造个偶像给你看，我要造个听我话的神。这样的人，不要说神了，就你，你觉得你会白白的来帮助他吗？你会好像觉得这个甘心乐意的帮助他吗？只有神会做这种事情，只有我们的神才会做这种事情。这些年来，我对神是比以前认识多一点。如果你把神，就是这礼拜天讲到现在，我一直说，如果你把神当成是我们的好人当中的更好一点，你 你还不认识神。神本来就跟你不一样，因为神不是人，神是创造的，人是被造的。所以不能够把一些好人好到一个程度，你以为他就神就是仙了，把他成为封神榜。基本上那个的被你封的那个神，在你的心目当中还是被你来封，意思说这个神是要帮助你，帮助我这个人，因为我造他嘛，封他嘛，这个偶像，这个偶像所代表神应该还是要帮助我，甚至说应该听我的话，不是这样吗？所以第一个很重要，这边说来到神的面前你会得安息，但是来到神面前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你是带着你觉得很了不起，得知你认为你是好像比别人都好，你是带这个得恩典的心来呢，或是带这个说这样说讲更白点，你是带一个愿意被怜悯的心来呢，还是带着一个我不错，我已经做得这么好了，神啊你为什么不帮助，或是带这个心情来的时候，你感觉到如果神啊你觉得就像那个年轻的那个财主一样，夫子啊我要再做什么得永生，意思说他觉得他能够了解该做他都做了，只是如果还有没有做的，你这个做师父就告诉我一下，因为他确实很尊重耶稣。耶稣就说难道你做了，你以为做的更多，做的比别人做的更多，你就觉得一定得永生吗？一定就可以得怜悯吗？永生不是人可以制造出来的，永生是从神，因为生命从神来，不能够以做什么，这就很典型的就是积功德了。你看这个所谓的年轻的这个犹太人很懂律法，他说律法我都守住了，他还是用积功德的方式来换取神恩典。你会觉得今天在教会当中，甚至把我们这一座传了多少时候，当我们谈的时候也感觉到为什么神都不含不这么怜悯，你看我做这么多天了，这么多年了，我这么用心等等，为什么神让他的教会做这样做这么大这么发，为什么做来做去这么辛苦，为什么这个传道人做以后就这么出名人家都不认识我。昨天这些外面来当时在台湾流行就给那个卡片了名片了，那每个名的时候我还是要解释一下，我说对不起啊，我没有卡片，没有这个名片，我不打卡的。但有人说你不需要了，人家一看就知道是谁，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嘛。不，世界就讲这些东西啊，你躲不开的。不，倒过来，你外面躲不开，你心中躲得开吗？所以第一个我讲了半天，因为跟后面有关系，来到神的面前的态度，认为我已经为这个教会做这么多了，我已经为主奉献这么多，我又跑监狱又跑这个医院又跑哪个什么什么，我们做这么多了，所以我的祷告神一定会比较垂听，或是我的呼求神应该比较多的要应许要应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 mistake，我也走了很长一段这样的路，因为很多人说我很努力啊，因为很多人说我很行啊，那我认为所以很多人就说牧师有个人找我祷告他的手不能够这样动啊，然后跟我说啊，要我为他祷，我去一个教会，我从北就是北加州到南加州，他在南加州，所以他跑来参加聚会，我只看过这个人一次，就来这，他不知道哪边听到我，然后就要我为他祷告，他手张不开，他出一个意外，人家推他一推的时候，这办公室就有这种轮子椅，一推他就一个老美推他，大概推他太大力，就快要到墙的时候用两个手一挡，他整个这个神经到脊椎骨就出了事情，他笔也拿不起来，整个身会发痛，所以他不到退休，就他应该还有蛮长的，还有蛮多一点时间才退休，不过他就等于说 disability 就是不能够做事。但有意思，因为好几个人要找我祷告，不过他是最后一个，那他等一下轮到他的时候差不多等了快一个钟头，50分钟到一个钟头，我心想说哇他等这么久啊，最后就问什么事情，他就跟我讲这个，哎，我说你早跟我讲我就先为你祷告， 他不是了，他要我先把跟你讲清楚。OK， 那我们就祷告。在我祷告前，他先讲一句话：牧师，已经有很多牧师为我祷告，都不行。那我心想说，你找我祷告干什么呢？有两个，一个就是他已经没有盼望，都不行，所以我祷告也不行，或祷告其他的牧师不行，只有你行。我讲这么多东西是要告诉各位，祷告是我一个很多的学习，不是你祷告的言辞，不是你祷告的哦有没有规哦，牧师跟我讲，我可能牧师我们祷告，我就说那牧师我要不要跪下来，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跪下你就可以为我祷告，我说你躺下也可以啊，为什么你要跪下来，这样比较尊重一点，都讲外面，我不说他这样不对，可能有人教导他是这样，不过你的心是什么，你来到神面前不要以为你不错了所以神就要听你，不要以为像那个年轻的财主他什么都做了所以来到神，他只要希望耶稣跟他说，我如果他跟耶稣说，夫子啊我还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因为他认为他已经考100分了，只是让耶稣来肯定一下，如果万一是 99.9 那差么一点我就把它处理一下， 99.9 我都能够做，还差一点点我不能够做吗，所以得永生是必然，因为我好得不得了，耶稣说你守律法了，当然守了，哪一条不守，哦耶稣说很好啊，然后就说你要不要把你所有的周济这个穷人，爱神跟爱人是分不开的，爱神跟爱人是分不开，你爱神这么多你还存了这么多，跟说你很有本领你很有学问，但不用这个学问去帮助人，你不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能力，不用这个机会人去帮，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职场教会，原来你的专业不是坐在成你的成就的上，就你的专业帮助你有更好的成就，升官啦、发财啦、升级啦、做主管啦，甚至你的专业是用来，我的专业是用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需要透过教会的教导，透过教会的观念，所以当你在职场的时候你就是做一个大老板，你不是用大老板的态度来对你的伙计，你是用牧养的方式来对待你底下的人，这圣经我大概也跟你们提过，讲到时候提过，不是用你的专业哦，我在这一行业我是一哥他是二哥，那过一阵子以后哦，我说我变成二哥他变成一哥，我们天天就争这个东西啊，难道这么多资源这么多的财富这么多高的二哥已经不错了，为什么一定要做一哥呢，我们就争这些东西，所以跟这个财主说你有没有把这些你就把它卖掉嘛，周济穷人，耶稣第一个肯定啊，你守律法守得很好，但是你说爱人，守律法说一说我爱神，那你有没有爱人，第二个很重要，变卖说要跟从我，所以我跟各位说，如果当你以后，其实我跟各位讲，因为常常说牧师我想跟你，牧师我这，因为耶稣说的你跟从我就要变卖所有来跟从我，你跟从我以为你可以从我身上得一些，牧师我跟着，我说跟什么，为什么，我要跟你学讲道，我要跟你学怎么祷告，跟你要怎么带教会，跟你怎么样的，我就笑笑，因为耶稣说跟年轻人你要跟从我吗，你就变卖所有跟从我，因为到最后你跟从我是空的，你什么都没有的，意思说地上的东西你会慢慢没有的，或许祷告这样的说，地上的东西不成为你的依靠，这两件事情，如果你的服事还是依靠，第一个你的服事是帮助你，希望能够抓更多的东西，所以神感谢主啊，神祝福你，祝福我们教会蛮丰富的，但是这些丰富不拿出去，所以我才跟同工讲，我需要教会，但是这是从行政的角度需要有一些的所谓预备金，但是我希望不要太多预备金，该用的就把它用出去，我们的依靠不是我们有多少的存款，我们的依靠是这位神不断的帮助我们，是这样子。我要问各位，你的预备金，我不说你一定没有，不是你不要买健康保险，我不是这个东西， 就你的整个心是因为有两个态度，所以一见之量，是因为我越多越觉得我的成就，第二个我越多心中才有平安，这两个是一见之情两面哦。世界上的财务人力各等等越多，两个的对你来讲，对我来讲，两个的如果目的的是这样的目的，一个就是我多才证明我这个人是成功的人，第二个我多我才能够有安心，万一没有谁帮助我，我万一不行的话谁帮助我，所以你看，所以世界啊，一个人爱世界对我来讲这是很，不仅是很，就是说圣经说不要爱，就是对我来讲第一个是很自然，第二个是必然，所以突破很难啊，破碎太难，破碎太难，太难，所以那个年轻人要他破碎太难了，因为他有这么多，他其实来到耶稣面，他不是真的说耶稣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我该做什么，还有没有做的，因为耶稣讲说律法，你如果耶稣在那边问你，你律法守了吗？我想你我都不敢说我都已经守了，这个年轻人说我都守了，所以他不是来到耶稣面所谓的求问，他是来耶稣面让耶稣来肯定他。为什么他能这样做？因为他有啊，他的热心，他的努力，包括他的成就，包括他的财富，所以你不肯定我怎么样？不仅我要人肯定你，而且他要神来肯定他，这样的态度永远找不到你需要的生命的答案，永远找不到。所以耶稣马上呢，你要找这个答案，破碎，破碎什么？把你有的卖掉，收赃给穷人。第二个，跟着我，这个忧愁。那为什么要讲这段？其实我也提到一点，因为跟哈拿这边有点关系，因为这个字叫忧忧愁愁啊。你从前面呢、啊、读到刚刚我们读，都讲到一件事情，哈拿很忧愁。但是，所以一段经文你要反复思想。来到这边所说的示罗，每个人都需要有平安，每个人都需要有平安，但是每个人除非他知道他需要被怜悯，他需要得到平安是得到恩典，所以他需要带着一个平安，就需要带这个所谓的愿意蒙怜悯的，因为得平安是恩典，不是积功德。如果是恩典，那你就需要有个恩典的态度得恩。请大家留意这几个字，叫做所谓愁苦，愁苦啊，讲这个字，这是一个啊，这个字蛮，就是说你可以多思想愁苦，当然本来就愁苦，因为他觉得心中很遗憾，该有他想有的没有，或许被这个另外一个女人啊，在面嘲笑他，讥笑他，或者在家中的时候还就是你笑我就走开了，现在一起在一个路上一起怎样去出游啊或者一个旅行啊远行啊，一直要到去献祭去，这一家三口是要拆开还不太容易，所以旁边那个女就一直笑他一下，那苦不苦？当然苦。然后在笑他的时候还不仅说他没有孩子，从这个角度笑他，哦你就是神不喜欢，不要说丈夫了，那神都不喜欢，所以让你不要生孩子，所以我是不提供，这是一个 curse， 在当时的角度来看，苦不苦？苦到一个的程度，人做不了什么，丈夫做不了什么，苦到程度，让我讲一句话，我要小心讲，这个的忧愁这个字是苦到程度，有个气氛在里面，一个 resentment， 一个叫做所谓的愤愤不平，是气到一个程度，这个所谓的对人已经开始不满意，对环境不满意，很可能对他自己也不满意，很可能甚至对神都不满意。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这个是不能，你不能够控制的，所以你真气跟假气啊是有分别。你的祷告，牧师或者祷告完以后，好像神听也可以，神不听也可以，我们还是可以过日子。这代表你我还没有进到一个蒙怜悯的程度。你是有个很重要的需求，很需要要求，不管哪一方面。但是呢，你觉得，我觉得神听祷告那最好了， 而且听祷告，因为我这么好，他不怎么敢不听我祷告呢？不祷告，神就是不听你祷告啊！不听你的心中一个，你就想我好都是好，但是神我们不听呢，我也不行找，我也找个牧师祷告，找那个人家说还蛮有管用的牧师祷告，所以找到人的方法。所以回到刚那个，完了以后就要祷告，我就觉得他需要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啊，祷告真的不太难。我祷告完以后，我就为他一个手祷，说你觉得怎么样？哎，真的很好，不痛的。我说那很好，我们再为另外一个手祷告，为另外一个手祷告。哎，这个手也好了。那我说这个手，哎，这个手不行。所以为这个祷告，那个手不行；为这个手祷告，这个手不行。最后他很生气，我说我就告诉你，祷告没有用。你觉得很矛盾，有没有用啊？你自己亲自感觉到有用啊，他开心的不得了啊，所以他很兴奋的叫我为他第二个手祷告啊。不祷告完他也很兴奋啊，不然他这样为这个手又不行，他很生气啊。你问我去，我们为一个长辈祷告，他脚抬不起来，美国所有的医院都跑过了，把他们的病例，我不是医生，然后从一个最好的医院那边告诉我，医生说可能脊椎骨第几节坏，我们就真的为他祷告。他的问题是他唯一的运动就是骑脚车，他的骑脚车是因为他身子的用重量把他压下去，所以两个那个脚就基本上他脚提不起来，提不起来你就不能够走路，对不对？你提起来才能够跨前面步嘛，所以你提起来基本上不能够走路。当有第一次为他祷告的时候，哇，他开始两个脚就这样抖，他坐在轮椅上就这样兴奋的不得了。他女儿推他来参加我们这个长辈的聚会，兴奋的不得了，哦，好开心，哦，就常常下去，慢慢、他觉得、也不过是这样。那后来不来了，因为他搬得远一点，那当时、他不来我也不是常常，我抽个空我们两个就去在去看他了，他女儿也希望我们去看他。他完以后，他就告诉我，他的运动就做一个家中的脚踏车。做脚踏车的时候，他说：“你看，我这个脚能够提起来，是因为我这个身子下去压下去，所以这个脚就提起来。所以骑脚踏车的时候，就这个压下去，那个脚就提起来，用身体的重量。”这时候我就问他是在这，其实我不是没有问过，因为医生没有说准是哪一节，大概是那个。那我不认为这个医生解释说就很准，虽然是他在美国很多人从东岸到西岸都看过，他们是退休的一个，以前在台湾是做生意还是做什么。后来我就为他祷告完以后，我很深的感动，他一个脚第一个脚高的，一个脚低的啊，就是因为脚脚的。我说伯母，你要不要提把这个脚提起来？我相信的。因为在祷告的时候，他也感觉到，我也感觉有个力量出来，他就把脚提起来，兴不兴奋啊？兴奋，然后就喊他丈夫，看啊，我的脚提起来。他丈夫也跑出来看看，然后我说另外一个脚再提看看。他跟我说大概不行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不行呢？提看看。他就提不起，你就发现了后面他的泄气或是心中的不安，用我这句话，那个愁苦我觉得比没有事情发生，因为他已经是没有，就是说没有好事情发生，就在这种困难当中，他已经慢慢变成习惯了，得用了这句话，反正就这样子，不会生就不会生了，手痛就手痛了，提不起来就这样，起码刚刚他心中还有哦，起码家人还格外的照顾啊等等的。但是一个人他经历过神以后，他知道神会做工以后，今天为什么我现在很少为人家祷告？因为如果他灵里面没有真的预备好，所以很多人说牧师，你为什么为他祷告他就好？为什么为我祷告就好？如果没有为他祷告，他还不会这么生气。祷告还没有事情发生，他更生气。祷告的时候发生了以后，这个事情发兴奋的不了，过不多久以后，他那个所谓的软弱又发生，他比以前更生气。我再解释这个字叫忧愁。现在我很少问人家祷告， 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是帮助那个人，有些不见得那个人的灵会开窍。多少人经过神迹，不有个什么长大的麻风有十个，有几个还跟耶稣说谢谢、啊、只有一个，那其他九个到哪去？当然有一位啊先知的一位传道伯母啊，是一位师母，他一直告诉我说，牧师你应该留意的是神给你什么就做这个。的确这些人蒙了神的恩典，他们怎么反应那是他们的事，他们要对神负责。他讲的有道理，但是我很难，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进到过神以后，或许他认为他一定可以得神恩典，但是好像神没有这个时候照他的要求来做工。或许得了恩典，那过一阵子以后，他好像又感觉吧，他对于神呢会生气，到个程度会对神生气。亲爱同工弟兄姊妹，帮助我一下，你叫我要不要为人家祷告？你帮助我一下。当你每次做完这个事情或不做这个事情，或做为了祷告没有事情发生，他就这种态度，你觉得会很兴奋的继续为人家祷告？最好的是什么呢？最容易是什么？就是我去外面领会，因为我讲完就跑了。不过还是有人打电话来，在教会你跑也跑不掉，很痛苦。其实我想想，真的主耶稣的生命真是没话讲。你看我这么一个随便一个人，就在这种服事当中，没果效是一种事情，有果效也是蛮痛苦的，你在那边打转。所以第一个事情很重要，你是站着什么态度来寻求？你要得到安息吗？得到问题的解决吗？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但来到神面前，你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是来神面是要领受恩典。恩典是什么？是你不配得的。恩典是因为你该受的刑罚，是该受的，但是这刑罚没有临到你身上。所以圣经很喜欢用要蒙连续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第一个态度。所以你会在，所以神为什么没有马上听你，或是神为我们让你的这个困难会起起伏伏，基本上一直在做破碎的工作。神要做就做，神不做你要服了，神马上做你要服了，神不做你要服了，就要顺服。神做了，哈利路亚感谢；神那天没有做，哈利路亚要感谢主，因为起码有个人为你祷告，起码在祷告中神做一些事情你也清楚知道，但是没有神没有做完全做你要抓他做的事情，但是他做一些他要做的事情。多少时候真的你为那个祷告说啊，牧师我手啊痛啊痛啊，最后你发现他手痛不过是一个症状，他后面发现人还活在罪的里面。我一跟他讲这个他不高兴的，他是要你帮他医手痛，你怎么跟两个罪啊，叫悔改他不高兴。一讲就祷告的时候，突然里面那个邪灵就跑出来要他赶鬼，他也不高兴的。你看呢，我一个人祷告哪还这么容易啊？所以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耶稣，所以有两样事情，这个一个耶稣去到某个地方，当然比如说那个池子有没有医好每个人啊？只有躺在那边38年那个好。不过倒过来，耶稣所碰到的求耶稣医治，耶稣去医治有没有哪一个不好的？都好哎，有没有矛盾？不是矛盾，你想想，就读圣经就这样子啊。没事坐飞机上高铁，我就想这个神的话，你要想通啊。那个池子多好的病人都在那边等那个水洞啊什么的，因为他们认为有这个天使来搅水的时候，就说那个躺38那个很正哦，水洞的时候没有人，这个没有人帮我抬下去，他本来就瘫着。第二个，水洞的时候就是人家。就是有人瘫的，比如说有人这时候看他可怜，那么抬他下，不过有人比他陷下去，都有人比他，这是无奈的人生呢，机会也没有，力量也没有， 我怎么会好？谈三十八年，可能如果再谈的话，再谈三十八年，再来讲是。所以他根本没有这个。这个耶稣说你要起来吗？当然要起来。他觉得耶稣问这个话不有点多余吗？耶稣在那边没有医治每一个人，但是祷告，圣经告诉我的，告诉我耶稣所医治的每一个不好，我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在哪里。耶稣的医治是没有问题，是被耶稣医治的人，或是希望耶稣医治人，他们没有预备好。耶稣比我厉害太多了，根本没得比，他是神。他看见那个人 is not ready， 他这个人还里面还有很多的软弱，还有很多的老我，还有很多的自我，还有很多的骄傲，还有很多的罪，还有很多这个哦，搞不好他过去这个拜偶像的时候，那个邪灵他还没有把他搞清楚。耶稣说他没有人，我们就蠢蠢的，或者我们就呆呆的，这个人说医治我就来，那个医治来，搞了一大堆，没有，有很多时候没有荣耀神，反而让人家误会神。所以现在很少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蛮多的，其实真的医治只要有信心有爱，事情很容易发生。我要说在这里，第一个，如果你来神面前，你要神垂听吗？你要得到从困难中得安息吗？从在需要不足的当中得安息吗？确实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但你每次来到神面前，你要 understand 一件事情，来到神面前，所有事情发生都是恩典，都是 grace。 那底下人家问了，你明白什么叫恩典吗？你现在预备好你的整个身心灵是来领受这个恩典吗？你来到神面前是愿意被怜悯吗？你看啊，服侍这几，我很比以前知道太多了。以现在对说啊，牧师，我知道你很有这个恩赐，我知道你有这个。以前我觉得，哎呀，既然你觉得我有恩赐，我就这个把这个恩赐拿出来给你用看看嘛。他觉得真的有心中有一种不平衡，说哦，别的牧师不行，当然你有恩赐，大概你比较行一点。我还是告诉各位，没有事情发生，还是没有事情发生。但我突然发现，不是我的问题，绝对不是神的问题，是那个人的问题。那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预备好，他还没有站在一个所谓的蒙怜悯的角度，得到一个恩典的角度来到神面前，所以他需要还继续要破碎，破碎到一个程度，就像一个挣扎。为什么我这么用心，神都不医治？为什么我这么的奉献这么多，神都不垂听？为什么我看医院、去监狱说做这么布道会，每个都不来，每次我都没有，都不会不来参加的，每次我都带，为什么神都不听？神说凭什么我要听你？你以为你做这么多好了，你认为好就为了点，坦白说你做这么多好还是我帮助你，否则你死路一条。我是把你欧永亮，我是把你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今天能够与王子同坐，你有什么好夸口的？这恩典。所以呢，我想我还有几个祷告这个 point 从哈拉这边可以跟大家来一起来思想。不过第一个，所以当你来到神面前，你带一个什么态度？如果你质疑神，用这个字，你质疑神为什么你没有做，基本上因为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我们还觉得神应该做，因为我们觉得神应该，因为我们觉得神应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有一些好处，神还欠我们一点，所以他不做怎么可以？如果你拿上面，正像约伯说的，赏赐耶和华，收取耶和华，耶和华的名被称颂。不，所以他破碎了，不破到最后他也很难碎哦。直到他风闻有神，亲眼看。我相信约伯的经历绝对是我的经历，我才开始发现我从来不能够神啊，今天医治，甚至我都不能够神，神啊，今天这个人好可怜，你可不可以多做点工？所以人家说牧师，我以为你很灵恩的，不过你服侍的时候看你好像很自然，你怎么可以勉强神呢？你怎么可以要求神？我常说牧师，我怎么我都不会祷告，我都不祷，我不常这样话，你祷就祷，不祷就拉倒。为什么一定要神要这样要那样你才觉得神在做工呢？ 那这个都是我们在学习。来到神面前，神会帮助你得安息，从你的困难到困难。但是你要知道，来到神面前所得着每样事情都是恩典。Are you ready? 去领受这个恩典吗？你是预备好成为一个可以领受恩典的人吗？你觉得你到这时候是 hopeless, helpless, 你没有盼望，没有任何的帮助，什么都不行。哈拿是到一个完全不行的地步，在人生当中挣扎这么久， question, 疑问，做这个做这个都没有办法。这时候他已经 ready 来到神面前。今天许多人也是进到这样一个光景面，神就很有作用。其实神最大的工作，神就会向你显现，那是最大的工作。看到神很难，从某角看到神也不难，因为看到神不是你的本领，神看到神是神向你显现，可以懂得这句话吗？他乐意向谁显现就显现。那你说牧师我怎么选？哦，多做点事，多奉点献。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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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破的多一点破碎，你就看到神。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今天晚上、也特别这个为刚刚求神的光照在话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这个那同时也为这个今天开始这个赶工，现在应价应该还有一点不能够拆的，那个就是因为还有一些没有做完，不过基本上很多音架都已经拆下来那个灯还在调整，否则我们这个墙这个灯也蛮漂亮的，会有就有一个图画出来的。那完了，那另外一个今天晚上开始就是六十周年的堂庆很多的聚会，求主恩待，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为这事情呢为主的话语这样的提醒我们能够在恩典里面能够蒙神的祝福，为这个献上感谢。我们也为神在灵粮堂这六十年的工作献上感谢，也为这个堂庆不能是硬体也好，说软体还有很多的外面的这个传道人这些嘉宾贵宾会回到我们的，应该有1000多人，所以接待也是蛮困难的，就说这个需要是蛮大。我们开口同声就为现在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现在我们来感谢和赞美，谢谢主啊，在教会所成就的工作，主啊，谢谢在我身上的工作，谢谢当我的心意更多的明白，更多认识的时候，主，我就更加知道怎么进到你恩典的里面。哦，让我更多的能够认知，哦，这位与你这位赐恩典面对面，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作为吧，我这个60周年这个堂庆教授，为这60年在灵粮堂工作献上感谢。作为我们为这个周年的堂庆，主啊，也求你去恩待我们，让我们聚在一起数算恩典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把荣耀赞美全然的归给你。哦，我们要感恩，哦，我们要连接，要数算恩典，哦，我们要更加寻求你的心意。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今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不断的话语透过你的圣灵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让我们成为预备好成为一个常常随时可以领受恩典的人。哦，好像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祷告必蒙垂听，我们就相信我们向你的呼求必蒙你应允。主啊，带领我们，再次把我自己也把同工把弟兄姊妹都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在我们里面再学习更多的放下自己，更多的破碎，更多的对付。主啊，我们就这样的好像倒空的一个器皿来到面前，就是要领受你的恩典，就是要领受你的祝福。我们要把从今天晚上开始整个堂庆一直到礼拜天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不是我们配，也不是我们好，就是我们求你怜悯。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哦，对每个来参加的人说话，有一种海外回来的。哦，主啊，在这样一个这样几天的当中，让我们有个机会是能够与你面对面的机会。哦，主啊，带领我们。哦，要把整个的硬体的建造都交在你的手中。谢主，让这些工人一直在赶，到现在能够有这样个呈现，有这样个果效，还有不足的地方。愿主你继续来带领，好叫整个的工程能够在你的帮助的底下怜悯上能够顺利的平安的完成。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手中，主啊，求你显明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